有了。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有说到，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约翰福音。所以今天来到这边定了这个朋友请听 的题目，是希望慕道朋友来听听听什么，好，听什么，听神要跟你说什么。那对我来讲，我也想听神安慰我的话，透过诗歌，然后透过祷告，我也想听神现在要告诉我什么，要让我知道什么，要给我什么样的安慰。那我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第三代的信徒，我的家里应该从我阿嬷那一代开始信耶稣。那我阿嬷是温子教会，在温子教会洗礼的。那时候是刚好是温子教会圣灵大降的年代，还有很多神迹奇事。那我听我阿伯还有我爸爸以前讲过，就是以前我阿嬷，因为 我阿公很早就过世了，那阿嬷自己养八个孩子，就是我爸爸是排行老七，他有六个哥哥然后一个姐姐，所以我阿嬷呢自己要养八个孩子。那早期阿嬷那一代一开始也是拜拜的传统信仰，家里还有供奉那个偶像啊，可是阿嬷就因为被邪灵干扰，所以常常呢他会发作起来，就是好像中邪那样。那每一次发作起来呢，家里的那个阿伯啊或者是我爸爸，他们就会骑着脚踏车然后去问他告回，请教会的人赶快来家里祷告。那每一次祷告完我阿嬷就好了，所以呢有一天我阿嬷就说他要来信耶稣，所以就把家里的那些偶像啊都丢到外面的大水沟里面去。所以从此呢我们家就是我阿嬷就带着我爸爸跟六个伯父们去洗礼这样。那因为姑姑已经当时就是嫁出去给别人了，所以姑姑是我爸爸那一代唯一一个没有信的，就也没有洗礼的。那我爸爸洗礼的时候年纪还很小，大概是可能10岁或11、12岁国小的时候，所以呢爸爸可能对道理上面也没有太明白，但他只知道他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然后不能做什么事，不能吃什么，就知道。所以我爸爸其实离开教会有点久，就是洗礼完然后后来就没有再去教会聚会。所以后来爸爸就没有再来教会啊，娶了我妈妈之后，就我妈妈没有信，就是跟我妈妈认识。那所以我妈妈就是一贯道的信徒，我阿公阿嬷家也是一贯道的信徒，那所以两个人就组成家庭生下了我。那可是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呢有达成协议，就是说信仰上面呢互不干涉，你信你的你拜你的啊，我信我的啊。可是爸爸有跟妈妈说，就是因为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家里不可以有那个偶像，所以你要拜就在外面拜，但是不可以请回来家里。然后呢我们不吃血，所以家里餐桌上也不会有，然后我们也不吃拜拜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回阿公阿嬷家，我小时候印象深刻就是阿公阿嬷家是拜拜的，照三餐拜的，然后初一十五也要拜，然后逢年过节都要拜。所以逢年过节我们回家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桌的没有拜的饭菜是留给我跟我爸爸吃的。那我其实小时候没有受洗，因为爸爸妈妈觉得，爸爸知道真耶稣教会对他来讲他是一个限制比较多的教会，就是有教义，我们有教义，然后有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所以爸爸妈妈都觉得这个信仰比较严谨，所以他们希望我等到成年20岁之后再自己决定要不要来信这个信仰。那我们小时候因为爸爸我们是彰化人，那爸爸做生意的关系我们就举家迁到高雄，大概是我三四岁的时候。那我们就在现在高雄的家那边就是买了个房子，买完房子不久之后发现隔壁 那个十全真耶稣教会就在我家旁边300公尺县堂。那我爸爸有一次经过那个教会，他就说：“哎，这就是真耶稣教会，我们教会。”所以呢，爸爸有一次呢，那时候我国小，我爸爸就把我带去教会聚会。然后后来我爸爸就没有再去聚会，就变成我自己去教会聚会，因为走路就会到，走3分钟就会到教会。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时间到了，我要去教会聚会，参加宗教教育。啊，所以十全的人老信徒其实都知道，教会有一个资深慕道者，就是一直来慕道，但是每年都没有洗礼，因为在等20岁才可以洗嘛。然后就一直慕道。但后来有人，我见证的时候，就有人会问我说：“哎，啊，你当时为什么要一直去教会？是什么动机？你小孩子而已，为什么要一直去教会？”那我其实也回答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说2点了，我要去教会，要参加宗教教育，然后参加完要回家。那小时候去教会，我其实就是很羡慕别人，就是因为我家只有我一个小孩，那只有我自己去教会。但是呢，别人就是都是跟爸妈一起去，或是兄弟姐妹一起去，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跟爸妈一起去教会很好，就是很羡慕一家人都在教会里面，然后一起服侍很好。所以我心里其实很希望我的爸妈可以来教，可以一起跟我去教会。那可是呢，我爸妈都是很有想法的人，不是很好说服。所以当以前我在家里提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想要邀妈妈来，然后跟妈妈想要讲这个教会的道理的时候呢，都会把家里的气氛用得有点不好，很尴尬。然后妈妈曾经也说，我也没有叫你来跟我拜拜，所以你也不要强迫我去教会，你不要邀我去教会。那教会的人要来访问呢，妈妈也很委婉的说：“哎，来家里泡茶很好，但是呢，要信耶稣就不用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我渐渐的不太会去在家里提到，要带爸爸妈妈来，邀请爸爸妈妈来教会。因为如果我跟我爸爸讲的时候，爸爸就会说：“啊，我有空再去。”都是说：“我有空再去。”然后妈妈就是会不太想。所以呢，我就渐渐的避开这个话题。那但是我心里就很天真的想，小时候比较不懂吼，比较不懂事，然后就很天真的想说：“好啊，你现在拒绝我没关系，等以后你老了80、90岁。”没办法跟我抗争的时候，我再把你带来教会信耶稣，然后你就没办法反抗，所以呢，你就可以来信耶稣，然后来洗礼，是这样子想。但是呢，人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一直以为我爸爸妈妈应该会活到很久，就是可能跟今天被敬老的长辈一样，应该会活到70、80岁至少，或是80、90岁。因为我妈妈是个很养生的人，她很注重她的健康，然后呢，她吃的东西都很注意，然后很天然，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我爸爸妈妈会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后来我会对生命的感觉就是，我们每一次说再见的时候，在教会说互道平安，平安再见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再见吗？不知道。如果神保守我们的话，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一天，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但是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可能明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一瞬间的事情，在经历我爸爸妈妈的事，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这一生有多少时间不知道，那应该把握的事情是什么呢？在我妈妈是2021年11月17号受洗的。那以前我刚刚有提到，我妈妈对于基督教，就是对于我们教会，她其实是不太想要来信。一贯道的信仰是这样，一贯道的信仰呢，是她什么都拜，然后什么都相信，所以她承认耶稣是神。可是你要叫她只相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对于一贯道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大的，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那为什么我妈妈会最后来信耶稣？是因为我妈妈在2020年的时候呢，她是被 诊断出来是肺腺癌。那那时候呢，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疫情刚开始，那我妈妈其实是觉得身体不舒服。那但是当时候因为疫情刚开始，所以我们也不想去医院。那就一直到三月底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接到我爸爸的电话。那我爸爸就跟我说：“哎，要放假，你可不可以提早回来？跟公司请假提早回来，因为妈妈身体好像不太舒服。”那于是我就请了假，提早回家。哎，回家发现奇怪呢，我妈妈为什么半夜都不睡觉，然后要起来坐到客厅里面去？然后状况很奇怪。我那时候想说，该不会中邪了吧？是不是应该要请传道长子来家里赶鬼？因为那个状态。然后根据我爸爸妈妈的描述，我妈妈那时候跟我说，她没有办法躺着睡觉，那她一躺着睡觉，晚上她就会看见，她就会梦见一个穿红衣的女鬼来掐着她，然后跟她说，如果你敢去医院，就让你死在医院里面出不来这样。所以我妈妈也很害怕，不敢去看医生，然后一直到我回家。那我回家就觉得这事情不太对，听我妈妈讲完之后，我就想，那我跟我妈妈一起祷告。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跟我妈妈一起用灵言祷告。那祷告完之后，我妈妈就再也没有做这个奇怪的梦。那我妈妈有一次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圣灵？好，他没有去教会慕道过，他可能只听过教会有圣灵。我说对对对，我有圣灵。他说难怪你祷告完之后，我那个鬼就再也没有出现，因为我后来都跟我妈妈一起睡觉，我睡在他旁边。那后来终于说服妈妈同意去医院看医生，因为很严重了，就是他已经病得很严重，所以就把他带去医院。然后医生给他照那个 X 光的时候，发现哎，右边的肺全部都是积水，肺积水了，然后肺都塌陷下去，所以就赶快安排住院，然后把这个肺部的水要抽出来去化验。那我们一开始没有想过这么严重，想说哎，那可能是感冒啊，然后肺部发炎，就是 这么简单的事情哦。但是住院第二天，这个医生就来把我叫到病房外面，还说那个你妈妈是肺腺癌，然后已经是晚期第四期了，那你妈妈的情况其实不太适合再做任何的治疗跟开刀。那我当时就傻了，想说癌症啊，我就问医生说，那我妈妈还有多少的时间？那医生就回答我说，如果按照她这个情况，一般就是你们要准备这一两个月可能就要办后事，然后或者是最多大概就是3到6个月。然后我心想，哈，我妈妈还没信耶稣耶，但是她3到6个月之内就要死掉了，我心里很害怕。所以呢，我当时在心里我就跟神求说，希望我妈妈不管活多久，但是希望她生命结束之前她可以来信耶稣。那因为我觉得生命的长短并不是很重要，如果我妈妈再活到100岁，但她如果最后没有信耶稣，最终这个生命还是会结束掉。所以我希望，我第一个反应听到我妈妈得癌症快要离世，就是生命剩没有多少时间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我妈妈可以来信耶稣，不管她活多久。所以那时候我就请家里有信，就是有在教会的长辈帮忙祷告，就是希望我妈妈，为我妈妈的信仰可以就是为她祷告。然后我也把这个代祷的需求告诉当时十全教会还有关东桥教会的弟兄姐妹，请他们帮忙代祷。那所以在三月住院，后来我就出院回家，在家里。诶，但是当时我有一直跟我妈妈讲说，妈妈要不要来信耶稣，可是我妈妈当时都没有想要来。好，他就说、啊、还不是时候，他不要来，就是一直这样。那神其实很怜悯我们，因为医生说剩3到6个月，但是后来医生有让我们试服用这个当时最新的标靶药，有一款标靶药，所以我妈妈呢就是靠着这个 这个神的怜悯，然后配合这个标靶药，他就又多活了，比医生预期的又多活了一年。那在这个一年当中，我其实心里很希望我妈妈可以来信耶稣，可是我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我是很不擅长的。当时我觉得传福音很难，因为我觉得我跟圣经好不熟，我要翻开一本圣经跟妈妈讲说，哎，那个圣经上面到底在哪边在哪边，我是不会的，所以我其实是很无助。那我太无助了，我只好每天都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在祷告中。那在祷告的过程，神就让我有了一个想法。那我呢，其实之前的工作是做业务的，我在公司是业务主管。那我们公司有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在国外，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到国外去出差。那出差的时候就会拍很多漂亮的照片。那时候呢，我就想，那我就来那个现在都流行的长辈图，长辈图就是哎，有一个图片，然后上面就会早安晚安，然后有一些正向的话。我就想，那我也来做长辈图好了，但我用金姐来做长辈图。所以呢，我就开始每天读经，读一篇。那把我觉得我喜欢的金姐呢，放在我拍的这些照片上面，然后分享在我的 LINE 上面，因为我妈妈有用 LINE。 那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妈妈非常的准时，会点赞。他每天时间到，我发现我发上去之后，隔天就会看到我妈妈有按赞。那我就想，哎，我妈妈好像有在看这个，我不知道看进去多少，不知道是看图片还是看金姐，但是没关系。所以我就想，哎，那我来开一本这个365日日读经的相簿啊。我跟神讲说，神啊，希望呢，这个365读经的相簿，365日日读经的相簿分享完之前，我的妈妈可以来信耶稣，就是这么，我就这么想，放在祷告中，因为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所以呢，我就每天这样分享，然后发现我妈妈每天按赞，就分享一节，然后放一个照片。但是到隔年2021年七月的时候，我陪我妈妈回诊，因为每个月医生都会安排回诊，那我每个月都陪我妈妈回诊。那回诊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哎，这个标靶药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你妈妈的癌细胞了，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药可以医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已经没有别的方法了。那我当时听完，我其实心里很难过，因为我妈妈还没有信耶稣，而且也还没有想要信耶稣的感觉。那所以我就决定，我要跟公司提离职，我要回家陪伴我妈妈，然后照顾我妈妈，然后我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她可以来教会。那当时我的工作就是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在公司里面已经做到主管了，然后前途看起来也不错，是一个有前景的工作。那他们都问我说，哎，你这样子放弃工作回家照顾妈妈会不会觉得很可惜？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赚钱的机会其实以后都还会有，但是我妈妈的生命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待了，就是可能错过这一次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跟公司提了离职，然后交接完之后，我十月我就回到家里，十一月开始照顾我妈妈。那当时我妈妈的情况已经非常的虚弱了，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她都要躺在床上，然后或者是偶尔可以起来，但是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多。那当时呢，实权教会那个有个喜珍执事娘，我现在是执事娘，她就告诉我说，欸，我们教会有录一些这个广播节目，台语的，有中文的，心灵游牧民族，然后你可以上面有很多见证啊，也有诗歌分享，也有福音短讲，你可以陪你妈妈一起听。所以呢，我就开始照顾我妈妈的同时，我就陪我妈妈一起听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有时候没有，她只要躺在床上，我就开始拿 iPad 放给她听。那放着放着， 这一个陪伴的陪我妈妈听这个广播的过程，有时候我爸爸会一起听，就变成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很难得可以跟妈妈一起听教会的道理。那可是妈妈听着听着，情况也越来越，健康的状况越来越不好，那我其实就把这个代祷的讯息再发出去，请教会继续为我们代祷。那这时候杨礼家执事他就跟我说，哎，怡婷，我们教会有早祷会，6:30开始，早上6:30，你要不要来早祷，然后替你妈妈祷告。那当时我其实我照顾我妈妈这件事情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因为我妈妈已经很虚弱，她的生活已经没有办法自理，所以我要帮她就是洗澡啊，然后上厕所要带她，或者是要煮饭，然后还要照顾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因为爸爸妈妈生病的时候，爸爸其实打击很大，所以其实爸爸他的心灵也很软弱，所以我其实也要照顾我爸爸。那所以不是轻松的工作，但是早上又要起来，所以呢我就决定我要去参加早祷，然后帮我妈妈祷告，希望我妈妈可以来信。那当时我都会跟我妈妈讲说，就是我要出门的时候都会跟妈妈讲说，妈妈我现在要去教会祷告，然后你呢如果要上厕所，我就会先带她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之后把她放在就是扶到床上去，然后跟她讲说我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回来，然后叫她等我这样。所以就这样我去参加开始早祷第一天，到第五天的时候，隔天是安息日，那我就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就是在礼拜五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我梦见呢，在黑暗中有一扇门，那个门后面有一个人在祷告。那这个梦当中我抱着我妈妈，我妈已经就是很虚弱，我抱着我妈妈。那在梦中我非常的焦急，所以我就一直去敲那个门，我就说拜托里面的人快点帮我开门，快出来救我妈妈，就是敲门。然后这个梦敲着敲敲一敲我就醒来。那我做完这个梦之后我心里很忧愁，因为我觉得是不是神告诉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就是没有时间，我妈妈已经要离开了，可是她还没有受洗。那可是隔天安息日过完之后，我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那在这个梦里面呢，我带我妈妈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这个漂亮的地方呢非常的亮，然后呢有很多很好吃的食物。那我好像一个导游一样跟我妈妈介绍说，哎，妈妈这里是哪里，哦，这里是什么地方，好像很熟门熟路的样子。那我就把我妈妈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我妈妈就进去那个小房间，在里面煮饭然后唱赞美诗。后来我爸爸从远远的地方也来了，然后他也进去那个小房间跟我妈妈一起唱赞美诗，然后我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梦很美好，因为爸爸妈妈在唱赞美诗，但是我妈妈根本不会唱赞美诗，因为她从来没有来过教会聚会。那呢隔天星期天我在洗澡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说明天去拿洗礼报名表。但是当时我妈妈根本还没有点头答应要洗礼，所以我心里想说怎么拿洗礼报名表，到底要拿什么，因为我妈妈根本还没有同意。但是这个声音一直催促我要拿洗礼报名表，所以我就想说那好吧，等一下洗完澡再问一次妈妈要不要来受洗。所以我就在心里祷告说，哎，我等一下再问一下我妈妈。然后所以我出来之后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做了一个梦，然后我带你去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跟着我来洗礼。我说你要不要来洗礼，你先来洗礼好不好。我跟我妈妈说洗礼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神会医治你，然后你会平安健康好起来啊。第二种的话呢，神会让你平静安稳，然后神会让你好好的离开。那我就跟我妈妈讲说，不论是哪一种我都会很高兴的接受。 那如果是第二种也没关系，我跟我妈妈讲说，如果是第二种的话，至少你离开之后，我不会一直哭泣，就是我不会一直抱着忧伤的心理过日子，因为我知道你洗礼之后，你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以后总有一天在天国还是会相见。我就这样跟我妈妈说。那我妈妈听完之后，她就点头，她就说好。那我就赶快联络教会的长职，然后来家里吼。那时候是翁传道注目实权，翁传道星期二就来，他就问我妈妈说：“哎，周女士，请问你为什么想要洗礼？为什么想要信耶稣？”那我妈妈那时候已经很虚弱，她已经讲不出什么话了，但是她就举起她的手，然后指着我跟我爸爸说：“我要跟他们同一国，要跟我们同一国。”然后，所以我们就教会就很迅速的安排，隔天我们就到洗礼场进行紧急洗礼。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其实是在20岁才受洗。我受洗那一天呢，其实我妈妈有跟我一起到洗礼场去观礼。那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我会跟我妈妈角色互换，变成我在同样一个洗礼场看他。所以当我想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妈妈洗礼的时候是我们全家一起，我跟我爸爸牵着他，然后走到洗礼场里面。那家里的一些亲戚跟不管是有信还是未信的都到现场来观礼，一起来看，因为大家怎么样也想不透，一个这么坚定不来信耶稣的人，最后怎么会愿意来信耶稣？大家都跌破眼镜，就是连教会的传道长子，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觉得这个人好像不太可能会来信了，可是最后他却来信。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看到这件事，其实心里很感动。那我妈妈洗礼完之后起来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哈利路亚。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上面有一张全家福，左边这一张是很久以前我们全家一起在国外照的。那右边这一张是我们洗礼完之后当天在教会举行完圣餐礼、洗脚礼之后，在教会的会堂照的。那这一个照片呢，是我这一生当中拍过最美的全家福。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那我妈妈呢，出去都要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大家看到我妈妈都会说她很有气质、很年轻。那这一个照片呢，虽然她没有化妆，可是呢他看起来好像变了一个人，是一个新的人一样。那大家也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即将要离世病得很重的人。所以当时拍了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小时候一直希望的、奢望的事情，终于神成全了我这个愿望。我们终于是一家三口可以有同一个信仰，然后在教会里面可以一起领受神的恩典。我妈妈是在12月18号凌晨1点被神召回去，那她11月17号接受洗礼。那神很爱我们一家，因为我小时候很希望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教会，那但是神让我妈妈受洗之后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一个月有4个礼拜的安息日，每一次的安息日我都会跟我爸爸背着氧气筒，因为我妈妈是肺腺癌，最后都要吸那个氧气，然后背着氧气瓶推着轮椅把我妈妈推到教会去。那教会只有 300公尺的路，这个路很短，可是我每次走这个路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条路很漫长。教会就在我家隔壁，可是我们一家人走去教会的路却经过了这么久，就好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样，有一条可以直达的路，可是他们在旷野绕了很久，但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可是同时我很感谢神，因为终于我们全家可以一起聚会，可以一起在教会唱诗，可以一起在教会读经。所以这个月里面，我妈妈受洗之后，我觉得我好像，虽然我妈妈好像快要离开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天读经祷告，过得非常的属灵，然后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会问我妈妈说，妈妈，以后如果神医治你了，把你医好了，你要为神传福音吗？我妈妈都会点点头，好，点点头。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到处去做见证，因为第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太多了，然后第二个，我其实是替我妈妈在做这件事情。都说 父母债子女还嘛，所以爸妈欠神的，做子女的要偿还，然后要报答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愿意把这个见证讲出来的原因，因为每讲一次，那个伤痛、那个思念的心情，都还是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只要一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觉得很感谢。那我的爸爸呢？从我妈妈过世之后，他就一直很忧伤。那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爸爸其实离开教会很久了。那他是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决定他要回来教会。所以从我妈妈生病开始，他就自动自发的星期六到教会自己去聚会。他有一次跟我讲说，我到教会其实也不是要找什么认识的人，我是要去找神。所以他就一直回到教会去。那 我妈妈过世之后，我知道我爸爸很难过很忧伤。那他常常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睡觉之前我都会带着我爸爸一起祷告，他常常祷告完就会问我说，我什么时候我可以进天国吗？你做的那个梦里面有没有我可以进天国吗？神会让我进天国吗？然后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天国？那我都会回答他说，你如果离开教会你就不会进天国，但如果你现在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然后祷告跟神忏悔，你以后就可以跟妈妈去同样一个地方。那我想神看见了我爸爸的悔改，就像浪子回头一样，小儿子回来了，然后神怜悯他这个忧伤的心情。我妈妈走了之后，他非常的忧伤，常常躲在房间里面看妈妈的照片，然后流泪，然后他常常跟我说，我的信仰不好，很软弱，所以我没有办法靠着信仰坚强起来。那所以在我妈妈过世的3个月之后，有一天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常，我们要吃午饭的时候，她突然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就倒下去，倒在浴室。那赶快叫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之后，就是医生抢救之后就也被神接回去。有人曾经问我说，你的妈妈走了，然后爸爸在短时间被神召回去，你曾经怨过神吗？埋怨过神吗？我说我没有，然后我也不觉得应该要埋怨神，因为我的全家，我的爸爸妈妈，爸爸迷失了又回来，然后我妈妈在临终之前，她听见了神在 呼喊她的声音，她回来，他到教会里面来接受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 然后安息在神的里面。对我来讲，我一家最后在教会，在神的怀抱里面，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这是用再多钱都换不来的事情，用再多的功名利禄都没有办法换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神非常的恩待我们。曾经有一首诗是这样：当失望如一座大山在面前，然后你努力，你征战而胜过，可是又出现一条冰冷的深谷，就是好像没有能力胜过。当时我爸爸突然离世，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就好像我好不容易想要带我爸爸开始新生活，但是神却又把他在这个时候召回去。我爸爸离开之后，家里只剩下我，我没有兄弟姐妹。然后我跟我爸爸妈妈的感情很深。我是一个，虽然我在新竹工作，我爸爸妈妈在高雄，但是我是一个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去的人，每天要花半个小时跟我爸爸妈妈讲电话。然后到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们甚至开扩音，全家人要一起祷告三分钟。所以在我爸妈离开的时候，我常常不知所措，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要如何度过。很多人说问我，为什么我可以看起来好像已经走出来这个伤痛，然后来做见证。我说其实我没有，因为我还在黑暗当中，但是在这个黑暗当中有神跟我同行，所以我把这些事情都放在祷告中，我求神给我力量，我告诉神我愿意为神传福音，我愿意把这一个我领受的恩典告诉更多的朋友，未信的朋友，软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请神赐给我可以继续做工的力量。一方面我独自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爸爸妈妈没有背的十字架，做子女的要把他担负起来。我妈妈临终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遗言给我，但是他只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担心，主耶稣会让你好好的。然后他就离世了，在一个凌晨的夜晚就离世了。所以我到现在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因为这是我妈妈给我的祝福。她最后看见神，然后她非常斩钉截铁地说神会让我好好的。所以我相信即使现在我仍然觉得我还在黑暗中行走，但是透过每一次的见证，我都可以听见神的安慰，神透过诗歌来安慰我的心，神透过每一间教会带给我的温暖来陪伴我走过这一段黑暗的时间。我还会在黑暗中行走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圣经上有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上面所写的。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我们最终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后要去哪里，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哪里。可是什么时候要回去，要搭上这个列车回去，没有人知道。所以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当这个列车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车票要上车。我的爸爸妈妈已经搭了直达车到天国去，好，在好的无比的地方， 我帮他们买好票了，然后他们去了。那接下来我的人生，我只要好好的抓住神，让神抓住我，随时准备好这张票，有一天列车来的时候，我也会搭上车，跟我爸爸妈妈去同样一个地方。我爸爸妈妈已经在楼上的家等我了，我就会回家，像以前一样，他们在高雄的家等我一样，我会回到天上去，然后跟他们团聚。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还在犹豫，还在思考，但是生命实在太无常，把握当下，把握你今天听到的见证，感受到的感动，然后抓住神，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人生有时候虽然很黑暗，很痛苦，很孤独，很无助，但是神会一直与你同行，只要你抓住神。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平安归大家，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正道，非常感谢主，让怡婷姐妹在这边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动又是奇妙的见证，那他的爸爸十岁受洗，那受洗完以后就没有来教会，然后就年轻的时候就娶了外邦的妈妈，就是一贯道的信徒，那更加不可能来教会，没想到神竟然用他这一个十岁，到教会聚会，二十岁以后才受洗的女儿来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归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第一间负担的教会就是温子教会。那温子教会他的那个信徒名册，都有写，这些人现在住在哪里有写，所以他们的家族，其实当时我都有把它背起来，然后所以后来，出去以后常常碰到的就是，前随道执事，就前随章，彰化教会的他的二伯，然后再来就是陈臭道执事钟鲁的岳父，再来就是老三在那个清水当那个，痔疮科的那个医生，就是，大同教会陈习显的爸爸，那个我都很熟，所以我每次碰到以前碰到他们都会说你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那个信徒名册都有写，那个是所以其实教会，信徒名册要做整理的非常完整，让每一个来接任的传道一看，就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去认识，信徒。那我们听了他的见证，真的就是，证明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的爱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凑度的。主耶稣曾经为了让我们理解他的爱，他就有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是有双层的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针对没有信主的世人来讲。那最重要的一层，另外一层就是对已经信主的这些神的儿女来说。那我先来谈对世人来讲，我们人并不是达尔文进化论里面所说的，说我们是猿猴 眼进来的。如果我们是从源头眼进来，那我们一定会看到半猿半人的 那种人类，可是从来都没有。因为创世纪里面有讲，神创造万物的时候都说各从其类，绝对不会有那种那个眼进 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达尔文在去世以前他也承认他那个找到的那个化石其实是捏造的。很可惜我们台湾这种国中的那个课本他没有像国外有创造论跟进化论两个同时并排 让大家去思考。我们只选择一个进化论而已。那所以左右了我们很多人的思想。那其实我们人不是进化来的，我们人乃是宇宙的独一真神主宰，独一真神他拿一块尘土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第一个人，然后造完以后从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活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活着跟这一位造物主真神其实是有父子的关系。那既然是父子，当然就是非常亲密父亲代表就是一种爱可惜人类的始祖因为犯罪就生命跟神所示的生命隔绝，最后被天父赶出伊甸乐园，然后就开始在日光下面过着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相信我们在座的这些亲爱的乡亲，你思考你的人生其实就是印证在这样的一个一句话里面，远离天父真神，我们的人生其实是走向死亡在走向死亡的过程里面却要经历了许多的劳苦跟愁烦，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位或是那个没有权位，你的人生一定要经过许多劳苦愁烦。当劳苦愁烦一结束，眼睛一闭，转眼成空。转眼成空，并不是变成我们风俗的宗教观念。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那个这个阴间里面等待去那边早去早投胎，不是这样子的去了以后却有一个永恒的审判在等待我们这个审判就是将来我们的灵魂会落入地狱里面受永刑，永远的刑罚，这是人类无边无尽的一个苦痛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趁着还有机会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小弟我本身就是这样子病得快死，我就去思考这个问题，万一我死了我要去哪里，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因为这样我来寻找天父真神。那主耶稣他讲这一个浪子的比喻，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浪子其实是天父非常疼爱的一个儿子，可惜他没有珍惜天父给他的爱，他竟然要求天父他的父亲把他该有的财产分给他那他父亲就真的把他所该有的那个财产分给他，他就把他变卖了把他变卖以后就把这些钱拿到外地里面去刚开始可能有雄心万丈的想要开拓自己的人生来开拓一番事业，可是毕竟在父亲的家里享受习惯，所以很快的就把 他父亲所给他的所有财产啊，慢慢的把它花光了。好，那花光以后呢，走投无路了，只好去给人家打工。打工最后又去帮人家养猪。这因为主耶稣他是降生在犹太地，成为犹太人，在肉身上，所以替人家养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侮辱，因为律法神给他们的律法规定，猪是一个污秽的动物，他们连碰都不可以碰，他竟然漏破到去养猪，而且还漏破到跟猪抢那个食物来吃，这个就代表说一个远离天父真神的人，他的人生有时候在肉身上面真的会遭遇到走投无路的这样的地方。那以我们人来看，这是一种刑罚，但是背地里却是天父给我们的一个慈爱，正如传道书第三章所讲的，说神让我们在苦难中受精炼那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我们人不能参透，但是呢他却把永恒中文译本翻成永生，其实他的原文叫永恒把永恒放在人的心中。神的目的要干嘛？神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心灵里面了解，人的一生不是我们一般风俗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日光下面死物质的人生然后一死白了，不是的。人的尊贵跟动物有所差别一般风俗还有佛教告诉我们跟动物一样就是在六道里面轮回，但是事实上不是，我们人的尊贵是尊贵是超越所有神所造的动物，因为我们人活着有神所赐的灵，这个灵是从神赐给我们的生命那神也把永恒放在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去思考人活着不是短暂肉体的这一个生命而已，还有一个灵魂永远的去处，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神这个目的就是引导人回归到永恒的住处，就是造物主真神那边去。所以我们人因为罪蒙蔽了我们的心眼那做罪的奴仆，有时候虽然有力量 有思考有思想想要回头归向真神，但是那个蒙蔽的力量太强，让我们很难有下定决心回去。但至终呢，神就借着这一个苦难的操练让我们看清肉身生活的一个短暂，然后从苦难里面去羡慕一个永恒。所以刚刚这个怡婷姐妹她就跟我们见证她的妈妈这个是在她妈妈在身上来讲，就是神特别的恩典，连踏进教会都没有对不对？没有踏过教会只是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传经文给她然后扭转神的道，神的话就在他心中开始起作用神的话就是道，道就在他心中开始起作用让他能够了解人至终的去处就是要到神那边。所以当注目传道问他，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我要跟他们同一国因为他知道唯有神的国度才是人永远的归宿。 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地狱里面去受刑罚。说他很清楚，虽然已经病到剩下一丝的口气，但是但那一丝口气却是给他一个真正的智慧。所以说他选择要跟孝顺的女儿跟亲爱的丈夫在同一个国度里面。感谢主，他神就悦纳他这样的信心，就真的因信被神称义，就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是我们我当传道里面看到真的很特别。我跟人家十亿过还没有那个人到教会都没有，至少都会 来教会几趟，然后在病痛当中觉悟出来。但是他问这个不是这神额外的恩典，神额外，这不能变成通例，这是神悦纳 他们的那个信心，感谢主。然后他爸爸的身上更让我们看到这个浪子比喻里面那个天父的爱。那个儿子在非常落魄的时候，他突然藏在隐藏在心里面那一个天父的爱起了作用了，因为他去想，我与其要在这边这么落魄生活，那我的爸爸一定爱我的，我不如回到我的爸爸那边去。虽然我现在不配当他的儿子，但是至少我知道我回去当他的奴仆也比这边好。因为他从小认识他爸爸，他知道他的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爱在心中的激励，所以取了一个决定，我要回家。这个就是耶稣跟我们洗脚的真意。耶稣洗我们的脚，他告诉世间属他的人说，我要爱你到底。那他的爸爸在极度软弱当下，就一凭着这一份的爱，勇敢的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回去了。所以那个浪子他就回去了，他抱定我不配当儿子，我要当奴仆。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我已经不配当你的儿子，我要 当你的奴仆。谁知道他爸爸把他抱住那并且吩咐那个仆人去把牛犊抓来杀然后给他穿洗澡穿新衣服，又把戒指给他戴上去。那个戒指戴上去就是等于认定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好，然后他的大儿子就是没有迷失过 的信徒了不能理解这样的一个天父的爱。他就说我每天为你在家里为你那么辛苦，你从来没有这么对我这么好这个人把你的家你分给他的家产花光了，他不配当你的儿子，你怎么对他那么好？天父跟他的大儿子讲，你天天跟我在一起，每天都在享受我的爱，可是这个你的弟弟是死而复得，死而复生，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来庆祝一下吗？天父的爱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神借着怡婷的妈妈病逝，让她一个十岁以后就离开天父的这一个儿子会去思考人生，然后会神的爱在他心中燃烧起来，激励他那愿意重新回到教会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见证，也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见证里面真正体会到天父对他儿女的那种爱， 真的是超乎我们人所能触动的。亲爱的乡亲，我们很期待你可以来得到这一份救恩。这份救恩不用你花半毛钱，你想想看，你如果到某个那个庙，某个什么讲堂里面去听一堂道理，一入门他一定先跟你要求你要交多少钱。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天父的爱，他是白白要给你的，所以叫做恩典。所以期待你们都可能凭信心来承受这一个神所赐给你的恩典。我们就见证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99首。